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4章9到23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呢，可以翻到旧约719页。44章9到23节。44章9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与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哈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21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傍晚再次召集你的儿女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把生命的道赐给我们。主啊，这道盼望好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来照亮我们心中黑暗的地方，使到我们因为真理，我们能够得到自由，我们甚至得到生命的更新，得到盼望。主，求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次我们讲这个以赛亚书42章，那个报好消息的仆人啊，神预备了一个报好消息的仆人，让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有盼望。虽然他们知道接下来几十年之后这个国家会被毁灭，犹大国会被毁灭，所有的国民呢，大多数的国民呢，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好像国家失去了前途和希望。可是有一个人，神预备了这个仆人，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呢，让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什么。首先，这个仆人他有至高的权柄啊，他有这个至高的权柄，因为是神先选召他的。神选召他不止这样啊，神 搀扶他，神保守他，神要带领他。所以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有盼望，因为他有这个至高的权柄，你跟随他，他会搀扶你，他会带领你，他会保守你。不止这样，这主耶稣他有仆人般的谦和，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有仆人般的那种谦和，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以温柔以忍耐来回应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他也愿意安慰我们，甚至那时候我们那段圣经说他为我们伸冤啊，为我们伸冤。耶稣也有生命的大能，那只有这位仆人呢，他能够把瞎子的眼打开，他能够使人从黑暗里面呢走出来进入光明，这样的一位救主没有别人可以做到。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说到我们靠着他我们有救恩了。所以你认识这样的一个耶稣之后呢，当时的这些犹大人他们也可能会心想，如果是这么好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所以以赛亚说我们要荣耀他，我们要颂赞他，把这个救恩呢传到海岛去，传到山崖荒凉的地方去。可是如果耶稣的救恩真的是那么奇妙啊，那为什么他们以色列人犹大人会被掳呢？会失去这个国家的盼望呢？为什么呢？为什么百姓会弃绝神不相信他呢？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啊，就简单的说告诉犹大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拜偶像，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啊，制造偶像，在犹大的境内他们虽然说相信这位耶和华，可是心里面呢按照他们的私意呢来铸造这些偶像来叩拜他们。当然你说，我们认识耶稣啦，我们哪里有拜偶像呢？没有制造偶像的问题。可是通过这段经文的记载，我们很详细的描述这个制造偶像的过程呢，就让我们真的来反省，我们真的没有偶像吗？通过这个制造偶像的人的心态，我们来思想我们心中有哪一些的偶像呢？我们要怎样的来认识这位真神？我们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先看这个偶像的特征呢。那从十二节开始到十七节，它相当详细的，如果你看呢，相当详细的来描述这个制造偶像的过程呢。最近我们澡堂这个青壮团契呢，在一位执事的家有这个聚餐呢。那聚餐是吃火锅啦，可是有一位弟兄呢，他就兴致勃勃啊，心血来潮，他就开始在这个铁板上面呢来示范怎么样炒这个铁板炒面呢。哇，他就一样一样的先放油，然后这个大蒜然后呢就放肉啊，一样一样，然后他还说那个豆芽呢最后才放，不然会软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人把它录起来啊，变成一个视频。可是这个过程反映那个炒面的人呢，他有他的一个思想，他有他的一个计划，告诉我们他有他的一个目的和用意的。这边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这个制造偶像的过程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呢，因为弟兄姐妹你们大概没有制造过偶像啊。所以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要解释一下哦，那么你们才会制造偶像嘛，以后对吧？当然不是啦。不过从这个过程呢，从十二节其实到十七节呢是倒退，因为他先讲那个铁匠啊，铁匠的工作其实是最后，先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十五、十六节那边啦。那个木匠呢，先种树啊，选择一些树，种美好的树。有雨啊，不同的树就生长起来了。然后呢，有顾客来就选木咯。在这个十四节那边呢，就有人来选了适合的一棵树，砍伐下来之后呢，木匠就开始做工了。十三节那边呢，就讲到这个木匠就把用线啊，用刨子啊，画成一个人形的这个体态的样式，对不对？然后画了之后呢，最后切出来了之后呢，十二节才是铁匠出现。铁匠呢就 用这个一块的铁呢在火中去烧啊打啊，烧成一个那个一个铁板的样式呢套在那个木板上面，明白吗？所以最后呢你看到的是那个外面里面是木啦，外面是用铁包着的这样的一个神像，然后他们去跪拜他。那这个是制造偶像的那个过程呢。最后15到17节呢就好像做完了煮完了美食啊，坐下来享受了。你就看到这个木匠也好铁匠也好呢就坐下来一面取暖烤火取暖啊煮东西吃啊，然后一面跪拜他所制造的这个偶像。那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过程呢，这个制造偶像那么详细的过程要告诉我们这个偶像的特征呢，这个偶像的特征有哪三个特征的呢？你可以看那个你的周刊最后一页啊，那个讲义那边呢有三个方面。那偶像的这个特征到底有什么？至少有三个方面呢。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偶像第一方面呢它比人软弱。十二节那边你看到偶像告诉我们他这个记录告诉我们呢偶像比人软弱。因为十二节那边这个镜头呢好像聚焦在那个铁匠的那个膀臂上啊，他用他有力的膀臂好像男子汉哦在那个熊熊的烈火旁边呢哇拷打那个铁片啊，很费劲的这个哦，可是他这样子做锤啊敲啊最后制造了一个铁片。看起来好像很威武，可是同时同一句话他就讲他饥饿就无力，不喝水呢就发菌。哦，原来这个人看起来他很有力量啊，很有能力，其实他是很软弱，他的这个手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会比他更加的刚强啊。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呢，用他软弱的身躯制造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比他自己还要刚强吗？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你们可能看一些广告还是最近可能现在呢你上网购啊什么，讲到这种护肤品也好服装也好都是选哪一个国家的人来做那个模特儿呢，最近就韩国的对吗？韩国的女孩子是吧，比如你看韩国女孩子的那个肌肤啊哇都是好像十全十美的，他们的脸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保养的吗？哦，原来有个步骤的哦。他们按照那个步骤，早上你知道有多少个步骤吗？出门之前，韩国女孩子，不止女孩子，原来男孩子也有的，八个步骤：洗脸，先用水，然后放护肤膏，然后护眼皮的膏啊，真的呢，滋润膏啊，什么八个步骤才能够出门呢？晚上回来预备睡觉之前呢，十个步骤啊，做完了之后呢，才可以睡觉，每天都要做。每天都做了之后呢啊，希望能够保养那个脸啊。所以姐妹可能想哇，我待会儿上网去找那个八个步骤是什么啊。不过我跟你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保养这个脸不对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其实是很好的。就好像这里描述的那个树啊，其实是有它的作用的，对吗？树是神给人的恩赐，拿来烧火取暖，拿来烤饼吃，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而问题是什么呢？他拿来制造偶像。问题是当我们好像用我们的手啊，我们去尝试，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这张脸上啊，我们以为说我们能够尽我所能做什么事情让这个脸永远青春美丽，结果呢这个脸比我们自己还软弱，对吗？我们到了五六十岁之后啊，无论你怎么做，你的那个美容都会过去了啊。美容是虚浮的，真言告诉我们。那我们用这个手我们来保养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太珍惜它，我们以为我们手所做的会永存的话，那你就错了。其实你手所做的工比你软弱，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所赚来的钱也都是这样子，我们依靠它的话呢，它会令我们失望，它会令我们失望。我们怎么可以依靠它呢？这是第一个方面，偶像比人还软弱，我们为什么依靠我们手所做的功能？第二方面，偶像是凭人的想象，不止比人软弱，也是凭人的想象。十三节， 不再讲铁匠了，他讲那个木匠。这个木匠他非常的有手艺的，他怎么描述这个木匠呢？他用线，他用这个刨子，他很小心的画割，用他丰富的想象力，结果制造出来是什么？你没有看到一个人体的形态，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呢。这个就是他心中所想象的东西。原来人的那个想象力的极限呢是什么呢？是他自己。他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所能够想象的就是他自己。创世纪告诉我们，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里呢，现在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呢，这是最大的讽刺。一个人离开了神，没有神，没有真理的时候呢，他的神就是他自己。这个就是他智慧的聪明的极限，智慧聪明的极限，弃掉了神，自己成为神，神就是我，我就是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真跟假的信仰的分辨的方式。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信仰他讲的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一样，或者是按照人的方式来敬拜这个神呢，一定是假的。因为这个想象力的极点就是自己，人怎么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要献上什么给这个神明，这个信仰是假的。我们回来看保罗，保罗怎么介绍那个真的神呢？刚才我们读的启印经文，保罗怎么介绍他自己的神呢？他看到在雅典，哎呀，这些人满城都是偶像，哎呀，这些人敬拜不同的神明，他介绍他的真神是什么？这位神，我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的神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了什么。不单这样，他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众人呢，他不用人手服侍，还把一切我们人所需要的赐给人。他甚至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呢，所有的人还预定他们的年限和疆界。这位是真神，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象，而是按照神的启示。因为要认识真神呢，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啊，我们才能够认识他。也因为是他的启示呢，他是超乎我们人的想象的，我们人想象不到，因为是神告诉我们的，不然人不能也不可能来认识他。那所以这就是真假信仰的分别了。偶像是凭人的想象，真神是超乎人的想象，因为是启示，神告诉我们的。第三方面呢，偶像不只是凭人的想象，偶像也任人摆布，任人摆布。当我们来到十五节的时候，你看现在呢，不也不讲木匠了，本来讲铁匠，后来讲木匠，现在讲那棵树。这树，你看这棵树，木头来的，靠雨滋润才能够生长的，是被动的。这个木匠拿了这个木头，他决定他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可以决定拿来烧火取暖，他可以决定拿来做烤肉会，他也可以决定拿来做偶像。很被动的一棵树，本来是好的东西，不过是被动的，是人来决定要怎么去用它。而且它的次序呢，制造偶像的这个次序也是很讽刺，他是先拿来烤火，哎呀冷，你知道吗，我拿来这棵树呢，砍一些先拿来烤火，烤了火暖了之后呢，哎呀饿了，先拿来煮东西吃啊，最后剩下的那一点木呢才拿来制造偶像。你这个偶像是第三呢，我还要先取暖烤火吃东西，吃饱了才有力去制造这个偶像，这个偶像根本无法供应我基本的需要，而是我来供应它，直到它能够存留。人用智慧来为自己取得温暖和食物，却用同样的这个智慧 来制造偶像，捆绑自己，这个又是很大的一个讽刺。不过我们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时常是这样的，你自己想想看，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有工作，这个工作是你安排的，不是吗？我们可以安排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决定怎么做，任我们摆布的，是神给我们的东西。可是呢，有时候来我们有一些想象力啊，我们开始设立一些目标了，我们开始有一些计划了，那也不是什么坏事。问题就来了，当我们进一步想，我们有这个计划，我们要怎么筹算，我们要怎么样升职，怎么样跳槽，我们要实现在几岁的时候实现哪一个梦想，然后呢，我们的生活慢慢围绕着这个计划走。诶，由我们支配安排的工作现在支配管理着我们了，我们被捆绑了，原本是神的恩典现在捆绑了我们。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工作就成为了你的偶像了，你的工作就成为了你的偶像。那可是这里就是那个诱惑了，偶像的诱惑就在于他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摆布他，其实他在摆布着我们呢，他在捆绑着我们。你看这个木匠好像是他制作的偶像，他却被这个偶像所辖制了。那以赛亚先知不是通过这个过程叫我们嘲笑那个制作偶像的这个木匠或者铁匠，他的用意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要抨击这些木匠或者这些铁像，对吗？这些东西本来就没有生命，本来就不是神，这个凡是读圣经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可是他要突出的是什么呢？人对神和人对这个世界的一种错乱。我们把受造物当作神来敬拜，这是一个错乱，这是一个错误的安排，人却继续这么做，这就是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偶像的制作方呢，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加尔文说，我们人心就是一个不断制造偶像的一个工厂，自己想象被自己能力所局限的神明，然后呢，心里面想象出来之后，手里就制作了。所以我们被我们自己所想象的东西所捆绑了。那圣经警告我们九到十一节那边说，这些偶像都是虚空的，这些偶像都是无意的，这些偶像最后使我们惧怕，这些偶像使我们羞愧。以前认识一个中年人，那这个中年人就是人到中年了，可能有新的想法，在新加坡有妻儿，而是他要追寻另外一个梦想，跑到国外去，放下妻子孩子，放下工作，跑到国外去要读法律。当然不是读法律有问题，可是在他的那个期间，他的妻子苦苦哀求他，你不要去，你有家庭，你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还是去了。我是在国外那边才跟他，就是才知道，跟他见面，才认识他。那个时候呢，他的家庭也没有了，妻子要跟他离婚了，孩子也不认他了，他的梦想也还没有追求得到，生活很茫然呢。这个偶像不单辖制他，这个偶像没有带来给他真正的那种快乐，这个偶像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使他羞愧了，没办法满足他，因为是靠不住的。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那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我们要认清我们手所做的，如果我们让他来辖制我们呢，他就是偶像。这个比我们软弱，这个凭我们想象，这个一点都帮助不了我们的东西，却能够辖制着我们。那你可以想象呢，你有什么东西很吸引你吗？辖制着你， 你的生活围绕他走，求神帮助我们回到创造的神面前，不要让受造的物来管理我们，我们就能够得到蒙福的 人生。那偶像的特征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敬拜他呢？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个偶像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根本就靠不住的，为什么这么多人服侍这些偶像？那这就来到这段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啊，因为人心的需要，我们人有一些的需要，使到我们来寻找和敬拜这些偶像。当我们看这个木匠在15、16节开始，他怎么坐下来享受他的成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圣经很不寻常的记录这个木匠讲的话哦。他讲什么话呢？当他一面烤火，他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光了，然后又说跪拜这个偶像说，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记录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记录这两句话还有接下来告诉我们，不是他愚昧，而是揭露他心里面的这个制作偶像的人，他的心里面的那种真实的需要和感受。他需要什么？第一方面，他需要敬拜。那你看这个人啊，这个木匠，他只是像你跟我，我们很平常的人，他需要温暖，他需要东西吃，对吗？他就去这样做。还有呢，他需要敬拜，他雕刻这个偶像啊，因为他需要敬拜这个偶像，所以一直强调俯伏叩拜跪拜这个偶像。因为人一开始从最小的年龄开始，他就是一个敬拜者。我们每个人按照神的形象造，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敬拜者，我们都会找一个神来敬拜了。问题是你找谁来敬拜而已，你找谁来敬拜呢？我们从小在找神来敬拜了。如果你把这个小朋友啊，从小指向神呢，他就敬拜神了，认识真神就敬拜神。他说哎呀，如果我不告诉他神，我给他无神论的教育，我给他唯物主义，他就不会敬拜神吗？不一定。第一，在人在苦难当中，他还是会寻求神，寻求帮助。第二，就算他真的说什么都不相信啊，哎呀，跟很多朋友谈过了，我只相信我自己，我什么都不信啊，那也是你敬拜你自己啊，所以你相信你自己，所以那也是一种敬拜。因为没有人没有敬拜的对象，你只是在找在选择什么东西来敬拜。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那我们要小心哦。我们的那个有力的膀臂真的能够拯救我们吗？我们有力的膀臂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吗？我们看报章上啊，新闻上都有的，哎呀，这个千万亿万富翁啊，这个政治家，很有权力的政治家，在最小的婚姻问题上呢，他解决不来，绝望离婚，他解决不了他自己的问题。就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以斯帖记，那个亚哈水鲁王管理波斯帝国的这个国君呢，连老婆反抗他，他都无能为力，因为他软弱的膀臂救不了他。那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自己的话，我们能够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吗？当我们来到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那所以以赛亚了解人的那个软弱，人的限制，他早已经介绍了他的神。他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扑倒，但那认识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永在的神，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缺乏，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认识真实可靠的依靠，不要依靠那个不可靠的。哎，这个正确的依靠很重要。最近看一个新闻呢，在几年前，在东欧一个国家叫爱斯多尼亚 （Estonia）， 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挺有趣的、惊险的趣闻呢。有一个挺好，有一个男子啊，被一个占有欲很强的老婆啊，关禁在房间里面，不让他出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男人怎么会被关起来，我也不晓得。不过无论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他在被关在房间里面，他很想出去，可是老婆不让他出去。他住八楼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呢，他就拿床单呢，那个床铺床的床单呢，拿来绑成绳子，要从窗口房间的窗口坠下，好像保罗这样，然后从大马色的城墙坠下来一样。他就真的是这么做了，绑一条一条的那个绳子，好像用床单来绑，然后就开始从窗口下来咯，开始下到七楼还可以，突然之间呢，床单是床单不是绳子嘛，对吧？破了，松开了，掉下来，从七楼还好没死。为什么呢？掉在一堆雪上面，只是受伤而已，雪下雪啊，所以掉在一堆的雪上，雪血不是啊，就没有死了，只是受伤而已。不过当然这个是小事了，有惊无险，对吗？可是那个观念是一样的。假设他真的是从七楼掉下来，就掉在地板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找到正确的依靠，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呢，你要认识那真正的依靠，那个不困倦也不疲乏的神。因为我们有困倦疲乏的时候，我们有无助，我们有悲伤，有无奈的时候，可是这位创造地极的主呢，他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惧怕。当然当中我们做长辈啊，做家长的，这里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引导孩子走当行的道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敬拜者，每个人都是啊，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他会敬拜哪一个神呢？他会敬拜哪一个神？那如果我们每一天跟孩子相处，我们在塑造他的信仰，我们在教导他，你应该敬拜哪一个神，你不用这样说的，你跟他相处，他就已经在思想这个问题了。而假设有一些家长，他们是很看重学业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哎呀，孩子就知道了，我要敬拜我的学业，我的成就。假设我们整个生活是围绕着孩子走了，孩子最重要，我们整个生活围绕着他，以他为中心，他就拜自己了。我自己，我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围绕着我走。所以我们为孩子引路，让我们知道生命的中心回到神面前，直到他有一天呢，当我们没办法帮助他的时候，他有一个坚固的避难所。好像圣经所说的，炎热的日子来到，他能够继续的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第一个方面，人需要敬拜，他要敬拜谁呢？我们要帮助他们认识敬拜谁呢？第二个方面，人需要真理啊，人需要真理。从十八节开始，这个以赛亚先知呢，他一直的很重复的强调这个木匠他可怜的这个光景。这个木匠有多可怜呢？他一直重复没有没有，不能不能，七次那么多啊，他以为自己丰富，对吗？这个木匠，哇，他又有火啊，他又有东西吃啊，他又有这个神可以敬拜，其实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什么。以赛亚说他看不见，他不明白，他没有悟性，他没有知识，他的理性被蒙蔽了，他居然无法推论出这个手上的这个受造物啊，不可能是他可以敬拜依靠的神，他没有办法以逻辑来推论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耶和华闭住了他们的眼，塞住了他们的心。哎，为什么神会这么做呢？神为什么要闭住他们的眼， 塞住他们的心啊。保罗告诉我们原因，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当人明明知道有神的时候啊，执意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把神的真实换为虚谎，把神的真实换为虚谎，因为心里已经偏斜了，就按照这边圣经所说的，没办法看到他右手中有的是虚谎，是一个不可能拯救他的神，弃绝真理，离弃真理的结果就是真假不分，没办法分辨了，塞住了。而你们都知道了，这个2015年呢、啊，那个美国那个最高法院嘛，不是这个通过那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事情啊。那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其实是有9位法官呢、啊。那其实那个票数是5-4的，就是5位赞同4位反对，所以就这样通过了。其实而且那个大法官呢、啊、其实是4位反对的法官之一啊。不过大法官你说反对也是不算的，因为你是少数，还是通过了。不过那一边的做法呢，就是他们有所谓大多数人有一个报告，少数的法官也可以自己写一个报告，就对这个审讯的过程啊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位大法官呢叫 John Roberts 呢，约翰罗伯，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说这个大多数的法官呢、啊、那些赞同的那5位呢，他说他们的论点围绕着个人选择的这个问题，就是自由嘛，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择。那这个自由选择如果是按照他们的说法呢，这个大法官就说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同样的一个理论呢、啊、可以延伸到一夫多妻的制度。当然他自己不是赞同一夫多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样子因为这个个人选择的论点呢来允许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那么你不久将来你也应该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啊。当然这个是美国宪法所禁止的，不过他只是要带出这个逻辑上的问题。果然今年1月23号犹他州有一个男人和4个女人，他们申请到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法院来检讨过去犹他州禁止一夫多妻的这个法律。结果最高法院怎么办？松一口气，最高法院没有说赞同啊。最高法院选择不接受听审这个案件，也没有解释理由，就是拒绝听审，就是这样。怎么听审呢？那学问知识渊博的人不一定明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这就是现今时代可悲的局面哦。因为他们不知道人有两个基本的选择，说来说去呢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接受有真理作为道德生活的标准，当然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要认识赐这个真理的人是谁，对吗？要回到那个赐真理的神面前，这个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弃绝真理，不要让真理的标准来束缚，按照自己的喜欢来决定，结果呢就没有任何的标准，没有办法再分辨真假对错，这是第二个选择，没有第三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真理的光照，心眼明亮，我们才能够看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三个需要是什么呢？除了人需要真理之外，这段经文从20节开始告诉我们人需要救恩呢。你没有看到这个木匠有点莫名其妙，其实他已经取暖了，他已经吃饱了，然后他向这个木像，这个他制造出来的偶像讲什么呢？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救什么呢？哎呀，原来这个木匠心里面知道了， 我三餐温饱不等于我一切都好了。我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需要拯救。虽然我看起来表面上很好，我心里知道一切都不是很好的。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困境，我需要这位神来救我，需要拯救。所以呼求这个偶像，那我们也可能是这样子的。而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常常不认识神，以前可能不认识神，你有过这个感觉对吗？说你感觉一切都很好的，都很平安，我都在朝向一个目标，生活物质上的目标迈进，心里面知道不对劲啊，有问题啊，没有平安啊，虚空啊，我们需要拯救。当然我们寻求拯救的方式很多时候是错误了。有人寻求拯救的方式呢，是觉得哎呀心里空虚啊，找个伴侣咯，去结婚了、啊、结果乱结了、啊、就变成不只是没有得到安息、啊、反而是更多的苦难、啊、所以我们找错了拯救的这个方法，把以为这个感情，以为婚姻是能够拯救我们，结果呢这个白马王子不是白马，连灰马都不如对吗？带来很多的困难痛苦。那所以以赛亚先知提醒以色列人，真正的拯救在哪里呢？这位创造他们的主，这位能够涂抹他们的过犯。我们都唱这个诗歌了，都说到涂抹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怎么涂抹呢？22、23节重复的告诉他们，神救赎你们，不只是拯救，是用代价来把你们赎出来啊！神自己答应付上这个代价来拯救他们，而且付上这个代价救赎赎回这个雅各之后呢，要照雅各荣耀他，通过雅各的这个改变新的生命来荣耀救赎他们的神。那你就知道了，我们明白圣经的这个应许嘛，神通过以赛亚立下了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神会拯救救赎他的百姓。当然到了耶稣的时候就兑现了，他的儿子来自己赎上生命的代价来拯救他们，涂抹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靠着耶稣可以领受白白的救恩，领受白白的救恩，就让神的荣耀通过我们彰显。那在这节经文讲到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束，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选择。刚才我们说真理的两个选择对吗？按照真理的标准还是按照我们自己，来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最后也是一样的。那因为圣经知道一件事，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只有我们在荣耀神反映神的荣耀，我们才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不是太阳啊，我们是月亮，我们存活的理由目的是为了反映神的荣光。而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太阳的时候呢，宇宙的中心的时候呢，哎呀，那你就本末倒置了，你就忘记了你的功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就没有喜乐，失去了真正的目的和方向。因为月亮不能做太阳了，本来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如果了解让神通过我们来反映他的荣耀，我们就达到我们人在神面前真正生活的目的，就有喜乐。求神帮助我们。你认识你心中的偶像吗？比你软弱，凭你想象，任你摆布，他却在摆布着你。我们回到神面前，认识我们的需要，我们到底要选择敬拜谁呢？敬拜自己， 敬拜这个世界我们手所创造的，还是敬拜那个赐生命给我们的主呢？我们要真理来引导我们，不然我们是瞎眼，我们需要神的拯救，不然我们还是迷失。不过如果我们领受了真理，领受了神的拯救，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做月亮来反映神的荣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让我们知道主你通过你的话语来提醒警戒我们，也让我们时常反省我们自己，尊主你为大为至高的神，使到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作王，能够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